课本告诉我们，理论没有实际是空的。圣经启示我们，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。圣经的真理究竟该如何应用在真实的生活中呢？基督教伦理学帮助我们将黑白分明，把是非搞清，活出一个合乎真理、讨神喜悦的人生。欢迎收听由张德仁所讲解的良友圣经学院基督教伦理学。
主内的弟兄姐妹平安，欢迎您再次抽空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本科的课程基督教伦理学第20课。我是张德仁，张是工厂张，德是获得的德，仁是仁爱的仁。我们今天呢，要从出埃及记第20章16节，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，来谈说谎这个议题。出埃及记第20章16节，不可作假见证。这个假见证的希伯来文呢，意思是做不实证供的人，呈堂的证供，然后你做不实的证供，特别是在法庭上做伪证陷害别人的人。做假见证这个词呢，在旧约中一共出现五次，也就是出埃及记20章16节、申命记19章18节、箴言6章19节、箴言14章5节、箴言25章18节。另外一次呢，是以复数的形式出现，是在诗篇27篇12节。第九诫呢，主要是要对付不公正的问题，尤其是在法庭上面做假的呈堂的证供，然后置被告于死地。这点呢，在面对神或是针对社会呢，都是一个严重的罪。一般国家都定定有法律来惩罚做伪证、做诬告这样的一个罪。在圣经里面也有很有名的例子，就是亚哈的皇后耶喜别。在列王记上第21章，亚哈的皇后耶喜别呢，为了要侵吞拿伯的葡萄园，耶喜别就叫了耶斯列城里的长老和贵胄买通匪徒，做假证来害死拿伯。第九诫的例子呢，列王记上21章是最著名的。此外，在新约的部分，马太福音第26章59-60节也记载着祭司长还有公会的全体想要找假的证供来控告耶稣，好把耶稣处死。虽然有许多人前来做假的证供呢，但是却找不着证据。圣经很看重这个部分。比方说申命记第19章15节，人无论犯什么罪，做什么恶，不可凭一个人的口做见证，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才可定案。针对第九诫呢，其实我们常常所会犯的罪行，直接关联的呢，就是说谎。有人说谎是为了要报复，有人说谎是为了要图利自己的利益，或是图一时的方便。有人说谎是为了要逃避自己造成的恶果，有人说谎是为了要针对人做一个恶意的攻击。纽约时报呢，在1996年的时候6月7号有一篇报道的标题，在那篇报道里面说到，有 91% 的人承认自己经常说谎，也有 20% 的人呢，他们说如果他们一天没有说谎呢，他们那一天都觉得很难过。对于说谎，神怎么看呢？神把谎言是看得很严重的。在箴言第6章16节到17节里面提到，耶和华所恨恶的有6样，其中一样呢，就是撒谎的舌。箴言第12章22节也说呢，说谎言的嘴为耶和华所憎恶。 因此神把说谎是视为很严重的过错。可是你我却常在生活里面把说谎看作是无关紧要，看作是理所当然。法国有位哲学家说呢，一位爱说谎的人，他最大的报应呢，就是不但他一生都要和那个说谎者，就是他自己生活在一起，更糟的是，他对任何人都不再相信了，因为他认为世界上的人都和他一样。有一个故事是说，一个拉比，他在安息日的时候呢，就骗人说他到别的地方去讲道，其实呢，他到了高尔夫球场去打高尔夫球。这时呢，天使在天上看到了，就告诉上帝说，上帝啊，你看那个拉比，他安息日明明是跑去打高尔夫球，却说谎说呢，他去别的地方讲道，怎么办？我们要好好来处罚他。上帝说，我自有处罚之法。天使于是就继续观看这拉比在高尔夫球场打高尔夫球。哎呀，不得了啊，那天拉比呢，不晓得哪来的神乎其技啊，他每一动呢都是一杆进洞。哎呀，不得了，从头到尾，从第一洞到最后一洞，每一球都是一杆进洞。天使很不服气，又跑去找上帝说，上帝啊，怎么会这样子呢？这位拉比说谎，他说安息日他去别的地方讲道，但其实是跑来享乐，跑来打高尔夫球，你为什么还让他一杆进洞呢？上帝对天使们说，待会儿你们就知道了。后来拉比相当高兴啊，因为实在太棒了，连 Tiger Woods， 连老虎伍兹，这位高尔夫球上面的顶尖选手，可能都没有办法像他这样子，每一洞都一杆进洞。但痛苦是来了，他一杆进洞，但他回到教会，回到家里面，却不能够和任何人分享，分享他一杆进洞的喜悦。后来天使才明白，原来这是上帝最大的惩罚。对于说谎，有些人甚至用避重就轻来尝试去经营社会上的人际关系。你我都知道呢，说谎做假见证是不对的。但是如果为了别人的好处，比方说一个罹患了炎症、绝症的人，你不告诉他真相，用谎言来搪塞，可不可以呢？我们是否可以说白谎？有人说呢，说白谎是出于爱心的，所以是可以说的，主不会惩罚。比方说在圣经里面记载着，妓女拉合为保护以色列的探子不落入到敌军的手里，于是用谎言把敌人给支走，使得以色列的探子可以平安返回营地，拉合一家呢也得到了以色列军队的保护。我们今天到底可不可以因为出于好意，因为动机是爱而说谎呢？在今天以下的课程里，我们将会来讨论说谎话这个部分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下之后呢，马上回来。
在倾斜的地平线上，哪里是我可以平衡的支点？在随波逐流的价值观中，什么是我可以力争上游的应变？基督教伦理学，一个可以给予基督徒临危不乱的靠垫。基督教伦理学，一个可以让基督徒生活与圣经结合的关联。现在就让我们继续收听张德仁的教导，使神的话语在争议的话题中神气活现。
欢迎回到良友圣经学院本科的课程，基督教伦理学第20课，我是张德仁。本课程呢，备有德仁自己所编写的丰富而完整的讲义， 也欢迎您来信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和我张德仁索取。我们今天所谈的呢，是出埃及记里面十诫当中第九诫，不可做假见证当中的说谎话的议题。神不会对人说谎的。在申命记第32章第4节说，神是诚实无畏的神，又公义又正直。在创世纪第18章里面，我们看到当神准备要对索多玛和俄摩拉宣判的时候，上帝也声明说他绝不欺瞒。上帝说呢，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？神是信实的，神的话语是真理。他也曾向亚伯拉罕表示亚伯拉罕的后代子民将受到奴役，但是上帝却也保证会解救他们，让他们重获自由。后来的出埃及记就是强烈彰显上帝是如何的言而有信。圣经里第一次记载亚伯拉罕说话是叫他妻子撒来说谎。那时候呢，亚伯拉罕为了饥荒来到埃及，担心法老王会因为看上他美貌的妻子撒来而把亚伯拉罕给杀了。因此他对撒来说呢，在创世纪第12章第10节到第13节说，我知道你是容貌俊美的妇人，埃及人看见你必说这是他的妻子，他们就要杀我，却叫你存活，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，使我因你得平安，我的命也因你存活。不管你说亚伯拉罕是避重就轻耶和，或说亚伯拉罕是说谎，但很明显的，亚伯拉罕他说谎了。圣经里有另外一次表达深厚友情的一个关系当中呢，约拿丹他也说谎。约拿丹为了要帮助他的好朋友大卫，他向了他父亲扫罗王撒谎。在撒母耳记上第20章第28节，当时扫罗对大卫产生一种病态的嫉妒，扫罗王就询问约拿丹说大卫在哪里。约拿丹明明知道大卫藏在附近的田野里，但是约拿丹却回答说，大卫切求我容他往伯利恒去。在撒母耳记上第20章28节，面对一心想除掉大卫的扫罗王，约拿丹呢以说谎保全了大卫的生命。说谎到底可不可以呢？可不可以为了保全性命而说谎呢？有一种伦理的原则叫做末日伦理。末日伦理呢是学者科迈瑞所提出来的。他说呢，当审判临到的时候，罪人就失去听真理的权利。也就是说，比方说扫罗王，他因为罪大恶极，而你我都知道，当约拿丹回应他大卫在哪里的时候，他就会犯了杀人的诫命。因此，像这样的罪人就失去了听真理的权利，犹如是末日的审判提前到来，这是科迈瑞所提出来的末日伦理。但我个人是反对这种末日伦理观的，因为当末日审判来临，罪人不是失去听真理的权利，而是罪人反倒要被强逼的去怎么样的，去面对真理。另外有一说呢，则是律法轻重说。这批学者他们以马太福音第23章第23节，马太福音第23章23节说，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，因为你们将薄荷、茴香、芹菜献上十分之一，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、怜悯、信实，反倒不行了。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也引了拉比们区分律法，将律法区分为轻义，希伯来文是 kalim。 比方说申命记第22章第6节，释放母鸟 是轻易的律法，还有沉重，希伯来文 hamarin 是沉重的律法。比方说出埃及记第20章第12节孝敬父母，但这里的轻易和沉重不是指的执行面的困难度，而是指着更重呢，是指的更重要或是更忠心。一般把旧约律法区分为三重分类法，那就是道德律、礼仪律，还有民事，就是司法律。这最开始的律法区分呢，是教父尤斯丁所区分的。所谓的道德律呢，比方说像十诫就是道德律。礼仪律呢，圣经有很多关于礼仪、关于节期的一些遵守的，这是礼仪律。还有关于民事的部分，一些司法的部分，那是司法律。有学者说呢，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3章23节里面，好像把标准原则做了轻重之分，那就是道德律比礼仪律更重要、更忠心。我再说一次，耶稣传达了道德律比礼仪律更重要、更忠心。礼仪律就是呢，要献上十分之一。道德律就是呢，公义、怜悯、信实。比方说在马太福音第12章，在那里提到了救人命比礼仪律更重要，不可杀人，救人命，道德律是超越了礼仪律，是更重要，是更忠心的。马太福音第12章第1节到第8节那里提的，那时耶稣在安息日从麦地经过，他的门徒饿了，就掐起麦穗来吃。第2节，法利赛人看见，就对耶稣说，看哪，你的门徒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了。耶稣对他们说，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，你们没有念过吗？他怎么进了上帝的殿，吃了陈设饼，这饼不是他和跟随他的人可以吃的，唯独祭司才可以吃。再者，律法上所记的，当安息日，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，还是没有罪，你们没有念过吗？第6节，但我告诉你们，在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。第7节，我喜爱连续，不喜爱祭祀。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，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了，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。我们看到耶稣引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在饥迫里面呢，在需要食物维持生命的当下，他们犯了礼仪律。但是救人命比礼仪律更重要，道德律比礼仪律更重要。还有在马太福音第5章第24节，耶稣也说呢，就把礼物留在坛前，先去同弟兄和好，然后来献礼物。我们看到了，先去与弟兄和好，饶恕，道德律比礼仪律更重要。因此就有学者说呢，像拉合或是收生婆的例子，他们为了要遵守更重的诫命，所以犯更轻的诫命是没有关系的。比方说收生婆说谎，因为说谎可以不让法老王来杀人，杀害婴孩，所以呢，我们犯了说谎这比较轻的律法，而不使更重的律法，就是杀人这种情况出现，那么说谎是没有罪的。德仁是反对这种律法轻重说，因为一般来讲，道德律在十诫里面，十诫里面不可以区分哪一诫比较重要，哪一诫比较忠心，这十诫，这道德律，每一律都很重要，在十诫之间不能分轻重。我们看马太福音第23章里面，耶稣所区分的律法上更重的事，也不是在道德律上做区分，而是把道德律和礼仪律做区分。这一点是你我需要去明白的。好，那么我们怎么样看在圣经当中说谎的例子呢？标准原则，神的话。 但是我们在解经的时候需要留意释经学的一个基本概念，那就是叙述性的经文要以教导性的经文来诠释。我再说一次，叙述性的经文要以教导性的经文来诠释。比如说好了，在创世纪里面，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娶了三个老婆，是否亚伯拉罕这样子经文的描述，所以我们也可以来仿效亚伯拉罕呢？不是的，叙述性的经文需要以教导性的经文来解释。在马太福音第19章里面，耶稣说得很清楚，在马太福音19章第4节，耶稣说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，第5节，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这是教导性的经文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下之后呢，我们再针对拉合说谎救探子，还有以色列收生婆欺骗法老，我们来看如何以教导性经文来诠释叙述性经文。
不知所措不应是基督徒的风范，人云亦云也不该是基督徒的羁绊。基督教伦理学教以圣经为应对世俗的力挽狂澜。现在就让我们继续聆听张的人娓娓道来神的深切期盼，使你我生命的花园可以因着神的话经营的花香长漫。欢迎继续收听基督教伦理学。
欢迎回到良友圣经学院本科的课程基督教伦理学第20课，我是张德仁。在约书亚记第2章4到5节是一段叙述性经文。约书亚记第2章4到5节说，女人将恶人隐藏，就回答说，那人果然到我们这里来，他们是哪里来的我却不知道，天黑要关城门的时候他们出去了，往哪里去我却不知道，你们快快的去追赶就必追上了。还有出埃及记第1章19节到21节也是以色列的收生婆欺骗法老的叙述性经文。出埃及记第1章第19到21节说，收生婆对法老说，因为希伯来妇人与埃及妇人不同，希伯来妇人本是健壮的，收生婆还没有到，他们已经生产了，神厚待收生婆，以色列人多起来极其强盛，收生婆因为敬畏神，神便叫他们成立家室。在撒母耳记上16章第2节好像看似神吩咐了撒母耳欺骗扫罗，撒母耳说，我怎能去呢，扫罗若听见必要杀我。耶和华说，你可以带一只牛犊去，就说我来是要向耶和华献祭的。我在这里说呢，在希伯来书第11章第31节是一段教导性的经文，特别提到妓女拉合，说道妓女拉合因着信曾和和平平地接待探子，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。我们看到希伯来书第11章第31节很清楚的，上帝所称许的不是拉合的说谎，上帝所称许的是拉合的信心。但是呢，拉合说谎的部分不能被合理化，拉合说谎的部分他依旧要面对上帝的审判。那么撒母耳记第16章第2节神好像在吩咐撒母耳去欺骗扫罗，怎么样解释呢？撒母耳记上16章第2节我们看到面对扫罗的权柄已经被废掉了，撒母耳是说出部分的真理，他说出部分的实话，没有说出全部的实话，但撒母耳是没有说谎的。比方说有一些宣教士呢，到非洲去教英文，
他们虽然在面对政府的时候好像是在教英文，但其实他们教英文的背后是在传福音。因此当有人问说他们为什么要到非洲去的时候呢，他们会说我们要来教英文。没有错，我们可以面对一些很特殊的情况说出部分的真理，但不能说谎。第二我要分享的是，神也不需要透过说谎来成就他的旨意。难道你信不过神吗？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初代教会当中，使徒受到逼迫，但他们很勇敢，他们没有说谎，神也恩待他们，有时有许多的神迹奇事发生了。有很多时候基督徒会说白谎，是出于爱心的缘故说谎，我认为也不要。比方说我们有时面对罹患炎症的病人，我们说谎，我们不让病人知道他罹患了炎症。但我要说，说谎会使人疏离，因为你骗得了一时，你瞒不了一世，病人迟早会知道，并且他自己也会感受到。说谎使人关系疏离，而且我们要用其他的谎言来支持我们第一个谎言。这种合伙的欺骗或是滚雪球的欺骗是不好的。如果罹患炎症的是一位基督徒，我们似乎也剥夺了他的权利。我们应该告诉他真相，让他知道他自己快要离世了，他要如何来面对死亡，来做好准备。但是这个部分我们也要来留意，我们有的时候说实话，那个表达很重要，表达的方式，表达的时机，也是你我需要考量的。比方说我们就不应该说啊，你罹患炎症，你是必死无疑。我们可以说你的病很严重，复原的可能性很小，但是呢，不是百分之百的。我们依旧要尽上人的责任，按照医生的建议，还是有2%、3%的可能。我们可以多用鼓励，留意修辞，留意时机，而不要尽说一些让人绝望的话。希望你我在这个部分都能够求神赐我们智慧。最后，面对谈说谎的议题，我想回到我们自己本身身上。潘霍华这位神学家提醒我们，完全诚实不说谎是有先决条件的，就是罪要被揭露，并且当我们认罪的时候会被耶稣所宽恕。唯有向耶稣认罪的人才能够诚实面对自己的真相，才有胆量可以随时随地的说实话。要知道人有罪，但是神已经 ready to forgive， 已经预备好饶恕，只要你我愿意回转悔改来归向神，我们永远在当下那一刻呢，都可以过一个不一样的人生，都不要效法这个世界。这个世界对于复活没有盼望，他们不敢面对死亡，有时要用欺骗的手法来面对生命肉体的结束。但基督徒不是如此，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期盼你我都做一个凭爱心说诚实话的人，在爱里面想一想怎么样表达，什么时机，什么方式来告诉你所说话的受众真话。愿神赐福你，我们下回再见。